干我们这行，大多数经济情况一般，否则这么辛苦，谁愿意干？
靳某表示，他很感激女友不嫌弃自己，一直跟着他生活。事发前的2012年年底，女友还跟着靳某回湖北老家过节，节后正月初七又回到苏州。
我是初八开始上班的，初九的早上六七点钟，靳某还到我上班的网吧打了杯开水，没想到接着就出事了。
何某在接受警方询问时说，对于靳某杀人，何某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他们肯定是抓错人了。
他平时很老实的，都不做坏事的，没有受到过法律处分的。
而且在戚某被警方带走时，附近的邻居也都觉得戚某平时为人低调老实，遇事从不与人争执，是个典型的好男人。躲了半年多，最终还是逃不出恢恢法网。这半年多一直都活在恐慌害怕之中，但是在女友和朋友面前还要装着没事一样，太痛苦了。落网的那一刻，戚某觉得终于解脱了，终将付出代价。
你有无起诉书指控的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？
有，是事实。
今年4月22日，经苏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，被告人戚某故意杀人一案在苏州中院公开开庭审理。庭审中，被告人戚某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无异议，并表示愿意尽力赔偿被害人家属的损失。
爸、妈、哥、姐，我恳请家里尽量凑钱赔偿对方，谢谢。我自愿将我的别克汽车赔偿给本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。
但是戚某的家庭情况也不是很好，父亲母亲年事已高，其他亲属都靠外打工生活，东拼西凑共赔偿了数万元。在法院审理期间，被害人亲属出具了对被告人戚某的谅解书。庭审中，戚某的辩护人提出，被告人戚某自愿认罪，被害人存在过错，被告人愿意尽力赔偿被害人家属，建议对被告人从轻处罚。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戚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，致一人死亡，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。戚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系坦白，但被告人戚某以掐颈等手段杀死被害人，并抛尸于窑井内，其犯罪情节恶劣，犯罪后果严重，应当予以严惩，故对辩护人提出被告人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。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害人存在过错的辩护意见，法院认为，据被告人戚某供述称，被害人假装自愿与其发生性关系，在发生关系后向其索要高额钱财并进行威胁，其遂杀死被害人，但是该事实仅有被告人供述直接证明，且被告人所称被害人的威胁内容并非现实紧迫的，被告人不能正确处理矛盾引发本案，认定被害人存在过错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故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。法院同时认为，案发后被告人戚某及其亲属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的损失并取得谅解，综合考虑本案情况，对被告人戚某判处死刑，可不立即执行。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戚某自愿认罪，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。据此，苏州中院作出一审判决，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戚某死刑，缓期两年执行。一审判宣判后，戚某没有上诉。近日，江苏省高院作出裁定，依法核准对被告人戚某判处死刑，缓期两年执行。案后余思，梳理本案案情可以看出，戚某并不是一个作恶多端、丧心病狂的累犯惯犯，之前没有受过法律处分，甚至在朋友圈中口碑不错，用他自己的话就是说，一直都是本本分分做人。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老实人，为何犯下如此残忍暴行，值得反思。
我从小家庭条件不好，读书也读不起，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，对法律无知，做出了这个冲动的事情，我现在很后悔，我请求被害人家属的原谅，对我这件事我会好好反省，以后重新做人，请求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。
法院上，戚某一再悔罪，也道出了他自己认为的主观上的作案原因之一，也就是 不懂法。其实法律是不强，学历不高，无其他一技之长，不愿从事体力劳动，这是黑车行业从业者的普遍特征。他们平日接触到的人可谓形形色色，可能面对的诱惑也多种多样，或钱财或美色。他们能否抵住诱惑，不仅关系到黑车司机的利益，更事关乘车人的安危。为此，该案承办法官建议，要求切实加强管理，依法规范出租车营运市场，增加公共出行市场的有效供给，压缩黑车市场的生存空间，同时呼吁广大市民，尤其是单身女性，外出时要乘坐正规的出租车，注意保护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，可以利用通讯工具主动向亲友报告行踪，如果无故失联超过一定时间，家人要及时报警，争取营救的黄金时间。本案也警醒那些抵不住各种诱惑的人，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，抱着贪占便宜的念头，不仅会伤害自己，伤害他人，更多的则是伤害了自己亲人的感情。